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Way，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好消息，好消息！一直紧紧跟着我们 Bible Race 的家人们平安，我们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的旅程了。两年的读经进度，我们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求主加添我们力量，继续奔跑前面的路程。过去我们完成了摩西五经以及新约的四福音，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一步一步引领我们出埃及，即将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了。我们也看到在四福音当中，耶稣基督怎样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开始要进入到美地了，我们要享受到神的恩典。在旧约的历史书，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兴盛一个国家的成型，最后因为离弃神背逆亡国。你可以看见神一直在找寻他能够信任的器皿，他的恩典、他的心意、他的旨意能够在一个器皿的身上显得完全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因为我们而蒙福。你也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圣灵的工作，当一个人一直去回应神的时候，不管他在软弱，神也要借着他成就教会的大能。所以我们继续再往前奔那第二里路程，让我们继续完成这 Bible Race， 真的经历到天天读圣经，让你的生活大有信心。你我的生命借着神的话语一天一天的改变，我们将会不再一样。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普华什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拈阄，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拈阄。兵丁果然做了这事。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姆，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钱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约翰福音第20章。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要进入到耶稣为我们受审判，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以及为我们埋葬的整个过程。所以你会透过使徒约翰整个记载的背景的里面，你会发觉他很着重在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在整个审问的过程、受死的过程、埋葬的过程的里面，全部都是要应验圣经里面曾经对他的预言。所以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蛮有能力，他可以医病，他可以赶鬼，他可以教导，但是他一直要讨神的喜悦，遵照阿爸父的旨意去行，并且连整个受死的过程所说的、所回应的，甚至是不说的，全部都是要为了应验圣经对他的预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要来看耶稣基督的受死，我们是感念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牺牲，他对我们的救恩。但我们也要去思想，我的生命里面，我是不是一直愿意去遵照阿爸父的旨意去行呢？还有圣经里面所说到关于基督徒的预言，我们可以在基督的患难上面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甚至也说到我们蒙恩是为了在这苦难的当中为神的国度受苦难，这也是我们对于基督徒的预言。我们愿意去照着去行，我们愿意去拥有甚至是拥抱这一块吗？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叫一切的困难患难离开我。但耶稣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耶稣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怎么合乎神对于我们的一个预言，我们就学耶稣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在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他怎么一直去对准神的心意，而且去认定他的核心身份。所以想要透过第十九章来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读十九章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里面，能够去看见我今天我的生命如何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在神所量给我的命定的当中。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是比拉多对于耶稣的第二次的审判，他已经说我已经查不出他的罪了，我就打算是鞭打了事。因为一个要钉十字架的人，大部分不会去把他说鞭打的，因为在鞭打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可能就死掉了，因为那鞭打是非常残酷的，那个鞭子上面很多条鞭，上面都带着骨头或者是铁块，一打下去一抽起来皮开肉绽，所以这个人是撑不过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要让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木头的上面痛苦折磨他，凌迟他而死。所以大部分受十字架的人都是两三天之后才会死亡，所以之前一定不会鞭打。但比拉多想要以鞭打了事释放耶稣，但这件事情都应验了神的预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要得平安。我们都如羊走迷，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这位羔羊的身上。所以你看第二节，兵丁的嘲弄啦，挨近他这样嘲讽他啦，甚至是四到六节，我把他带出来，你们看这个人，你看这个人好可怜啊，他已经头戴荆棘冠冕，身穿紫袍，你们看这个人可以了啦，我这样打可以了啦。但是犹太人说 No, 他罪该万死，因为他自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家人，他是被称为神的儿子而死，他为我们的罪受鞭伤，被兵丁所嘲讽，甚至是引起宗教徒对他的厌恶，拒绝神的救恩。所以这几件事，这都是要应验旧约对这位羔羊的预言。所以到了使徒行传，门徒才要一直去证明这个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啊，因为太多的预言都发生在他的身上啊。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比拉多想要释放，可是犹太人说，你是在背叛该撒，你是在背叛该撒。所以比拉多听见他就很害怕。为什么比拉多会害怕？比拉多是这么残酷的一个首领，他杀犹太人，甚至镇压整个耶路撒冷，他从来不手软，他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他看见一个无罪之人，为什么宗教徒也尽所能的要杀死他、钉死他？因为钉十字架不是一般人能够去受的酷刑，那个是反动国家的、杀害罗马政权的，甚至是十大不赦的恶人 一个在宗教上面与当时的宗教徒有冲突的，不是要受十字架苦刑的。所以比拉多才害怕，到底这个人是谁？所以比拉多就问他说，你是谁？你都不跟我说话吗？你到底是谁？你不跟我说话吗？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有权柄让你钉十字架吗？你看这时候耶稣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教会也会遭遇到逼迫，基督徒也会遭遇到别人在对我们的苦难，对我们的伤痛的时候，人会问我们一些的话。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神的儿女吗？你不是应该要得到祝福吗？为什么你会遭遇到这个挑战和难处呢？我可以帮你哦，但你愿意信奉我的神吗？所以在所有信仰生活的一个决定的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个挣扎，就是我愿不愿意持守我是基督徒的这个核心身份。我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好像我的命、我的家、我的经济掌握在那些非信者的手上，好像他才能够有权柄来帮助我。那我的主呢？我的主为什么没有来帮助我？我的神为什么没有来救赎我？为什么我非得要去靠这些信奉其他异教的人呢？你看看十一节耶稣怎么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耶稣透过自己的十字架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万物都有神的掌权，是神的权柄所安排的，有撒旦恶者的攻击，有人的试探。主耶稣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神会有公义的审判。你不要为这件事觉得自己很羞愧，为这件事觉得自己很丢脸，怎么神没有救我你就很失望很羞愧，我还要再去靠这个人。神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他都有安排，你就要去看见。有时候人对我们的敌对，人对我们的厌恶，人对我们的恨恶攻击，耶稣基督都已经经过了。好像在那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之下，你看耶稣说什么，岂不知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权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你就可以知道，若不是神所安排这一切，我们的生命你无权做调整干涉跟嘲讽。这是神要给比拉多再一次的机会，神要让比拉多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能够显出他公义的判断。但比拉多软弱了，所以他只好无奈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有可能也会遇到这种光景的里面，神好像透过我们走耶稣这条路，让周围的人好像有权柄来审断我们。你不要失望，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怀疑，我们再走一条补满基督患难缺欠的一条道路，我们正走上一条踏上天国的道路。你要知道，神每一个安排都有他荣耀的美意，是借由我们的生命去看见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全。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我的选择就是我把我自己限制在神的话语里面，我把我限制在天父的旨意的里面，我把我限制在我一步一步踏上圣经对我们的预言的当中，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回应。13节到16节，耶稣果然被在厄巴大这个地方被定验，他要钉在十字架上。厄巴大其实是希伯来话哈，那是在希腊文或亚兰文的上面叫做铺滑石处，就是那个地方是铺很漂亮的瓷砖，铺很好的一个石头，就显明在那个审判的地点，人好像在审判耶稣基督，周围所有一切的声音都要钉他十字架。但是在末后时代，这个场景会改变，会在荣耀的宝座前，那不是铺华石柱，而是在神的荣光，好像是一个蓝宝石之地，好像是一个玻璃海之地，神的宝座设立在那里，神要审判所有的世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厄巴大那是一个人审判耶稣基督，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背负了。但是在今天新地即将要到来之前，基督的审判台前，甚至是在白色大宝座之前，将会有一个白色的荣耀的大宝座，前面像是一个玻璃海一样，甚至有一个荣耀的宝石，一个平台，蓝宝石的平台，像以西结书第一章所讲的，在那个地方神要审判万民，在那个地方基督要审判万民，因为神把审判的权柄给了基督。而在那个场景里面，会看到耶稣基督被审判铺滑石柱的地方，厄巴大的地方，将来会完全一个转换，那就是变成基督在白色大宝座审判全世界。亲爱的家人， 不要看到旧约当时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你也不要看到新约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主好残忍，哇，主为我们受了这些的苦痛，你是在一种情感上面的认同。但其实耶稣基督深深的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不要只有情感上的认同而已，你除了要看到神的爱，你要看到神为我们的牺牲，你要看到神为我们的救赎之外，你要看到公义的审判在将来的时候一定会到来，那就是我们要挺身昂首与主一同站立的时刻。所以从17节到第22节一路就是告诉我们，十字架上面有一个名号，这个名号上面就是他用三种语言写的，希伯来文，其实是亚兰文，罗马文，希腊文，写的就是犹太人的王。但犹太人这些祭司不高兴，要写说他自己说，但比拉说不，我已经写了，不改了，连这件事情都要应验圣经的预言，都是应验耶稣自己所说的话，是他自己所舍弃生命，而带着我们胜过一切罪和死亡的瞎子，把我们带到与天父阿爸天父合一的荣耀的光景。在第23节到24节就看到兵丁的连分他的衣服，拈旧分他的衣服，也都是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25节到27节你要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就是雅各约翰的妈妈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你看那时候在耶稣的身旁只有姐妹，真的只有姐妹，很有可能约翰在旁边。11个使徒都离开了，犹大可能那时候非常的后悔，去吊死了。彼得以下这些门徒全部都离开了，过去吃五饼二鱼的这些会众们在哪里？过去曾经被耶稣医治疾病的这些人在哪里？过去这些曾经听过耶稣基督关于神的国度、天国的一些的教导，这些人在哪里？亲爱的家人，散去了。有时候我们真的在侍奉这条道路上面，我们也会遭遇到这些事情了，好像周围所有人都离开了，主啊，仿佛是我跟你，只有我跟你面对面的时刻，只剩我一个人了。但你仔细去看圣经里面教导，有许多的姐妹留在当地。所以你看神会做一个工作，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不管是天使的见证或者耶稣基督亲自的显现，都是像这几位妇女，耶稣的母亲，耶稣母亲姐妹，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这几个姐妹，神会为爱他的人显现。所以你要看到一件事情，说主，我今天是不是在幕后的世代里面，我是一个能够与你同站立，我能够坚持留下来的人，坚持留下来的人。你还记得马可福音三章所说的吗？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我的母亲。所以当我一遵行神的话语，主要会向我显现。当我一遵行神的话语，我是主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我当我一遵行主耶稣的话语的时候，我可能在教会最困难的时候，或者在事工最困难的时候，甚至一些弟兄姊妹在最困难的时候，我能够愿意停留在旁边。家人，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向他们的显现，向他们的留步，都是因为他们在十字架上仍然为耶稣留下来。所以28节到30节约翰只记载两句话，我渴了，我的渴了就是说我的身体已经到达极致了，但是耶稣一尝了那个醋，就是发酸的酒，一喝他立刻就不尝，所以那个醋其实是要让人失去一些觉啊，就是太痛苦了，麻痹啊，那是一个麻痹这样，但是耶稣不尝是为了他甘愿为我们承受所有一切的苦痛。当他一说成了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灵魂交给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要问，就说主，我今天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可不可以跟上耶稣基督的道路，就是我回应神的旨意，我把我自己限制在神的预言的里面，我有哪些话我也能够说成了。我们有时候说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成了，那是因为我受祝福了，神垂听我祷告了，神供应我的需要了，我心里所想的神带给我了，感谢主，成了。但耶稣基督的成了是主的旨意成就了，人的罪能够被赦免了，我回应了神的话语了，我回应了神的预言了，我回应了神的旨意了，所以我把我自己完完全全的舍己，完完全全的降服了，成了。弟兄姊妹，有时候在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一周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坚持，放下自己的那种的不高兴，放下自己我被冒犯，放下自己我里面的愤怒，放下我自己里面的喜好。当我全然放下的时候，你说我不再坚持了，你真的可以说成了。 你可以说成了主，你的旨意成就了，我愿意放下了，成了，你的旨意成了，你的心意成了，我的己死了，这个就叫做成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我有哪些我可以放下的？我可能要做一些决定， A 决定， B 决定，哪个是神的旨意要成就，哪个是我自己的渴望，放下，让神的旨意去成就。有时候我们想啊，主，我选 A 吗？我选 B 吗？我选 C 吗？你会发觉 A、B、C 都是你自己放不下的，所以你自己放不下，所以你就请神来选嘛，选他吗？选这个吗？选那个吗？哎呀，每个都很好，但是每个都好像又不是很满意。主啊，你帮我选哪个最好？那你能不能求一件事，主，哪个是对你最好，不是对我最好？哪个是神的旨意最好？哪个是神的心意最好？哪个是对着神的名，荣耀神的名最好？那主你来选，我愿意舍己，我愿意放下。亲爱的家人，这就叫做成了。对，31节到33节真的是应验了耶稣基督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是什么意思啊？吃羔羊这个骨头不可以折断的，这是从月节，出埃及的月节就一直应验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什么意思啊？你要知道当时钉十字架这两三天啊，当时天黑暗啊，地大震动啦，哇，狂风暴雨啊，吓死人了。兵丁要马上去打断每个钉十字架的人的小腿，所以挂在耶稣旁边的两个强盗，他们的小腿是会被打断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打断，他的腿没有办法支撑他身体，他整个人就沉下去，肺就一紧缩，无法呼吸，窒息而死。所以钉十字架要让你快一点死亡，不再让你受折磨，就是打断你的小腿。但耶稣基督的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折断，所以他一说成了，地大震动，甚至是圣殿都好大的震动，幔子从上裂开，狂风暴雨，地大黑暗，兵丁也很害怕，会不会大地震，山会不会崩啊？赶快去打。打的过程当中发觉耶稣已经断气了，所以要应验耶稣基督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但是呢，却有一个兵丁要拿矛去刺耶稣的肋旁。为什么要去刺肋旁？因为一刺肋旁让他不能呼吸，让他就直接的死亡。因为大部分的钉十字架过程是很容易造成肺积血，造成无法呼吸死亡，所以借由刺肋旁，当血和水流出来的时候，证明这个人早就已经死亡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发觉连耶稣钉死的过程，连死亡的过程，连埋葬的过程，全部都把自己限制在神的话语跟神的预言的里面。所以38到42节，连埋葬都不是埋葬到自己的坟墓，是埋葬到一个新坟墓，是亚利马太的约瑟，甚至是尼哥底母，都起来要跟随主，愿意做基督徒，带着100斤的香膏。虽然已经晚了哈，那之前玛利亚已经用1斤的香膏要耶稣说传遍各地都要讲这件事，为了要纪念我。但尼哥底母带着100斤来膏抹耶稣的时候，不是说重要，而是说在那个时刻，这100斤膏抹耶稣是在耶稣死后的身体的服侍。所以亲爱的家人，你透过第19章，你一定要一直去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很熟悉这个整个圣经的英文的记载，但你要去读出为什么约翰这样的记载是要叫我们一直看见，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把他一直限制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因为要讨阿爸父的喜悦。那我们呢？我们今天愿不愿意一直去回应神？我一直把我自己限制在神的话语里，我把我一直是活在神的旨意里，我把我一直我个人的一些喜好，我个人的感受，甚至我的情绪，我的想法，我的理想，我的梦想，我全部都放下，我只有说主，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心意成就，以至于我整个人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你手里。到那日我离世之前，我真的可以在主的面前说成了，主你的旨意成了，主你的心意成了，主你的爱成了，主我就完全把我自己交给你。愿我们的生命也跟上耶稣基督在19章当中每一个细腻的记载。